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教师王海前被网判7年半，被秘密截入监狱；甘肃法轮功学员金怡君家被断水，家门口被贴宣传品；前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迫害法轮功，被癌症折磨10年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末前后，被网判7年半、勒索罚金50000元的四川教师王海前先生被秘密截到四川省加州监狱迫害。现年59岁的王海前是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骨干教师。修炼前，他患腹鼻窦炎、浅表性胃炎、神经官能症、胃痛等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使他肝区胀痛，不能握右侧，多种方法医治收效甚微。修炼法轮功后不久，王海前身上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海前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长期遭受迫害。1999年7月20号当天，王海前就被大竹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2天2夜。1999年11月，王海前和妻子进京和平请愿被绑架，被接回当地，非法关押在川东监狱单间牢房严管迫害。2000年1月，王海前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截入大竹看守所非法关押。第二天早晨，天已放亮，法轮功学员们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牌子，被武警推上车，拉到三中，开所谓公布大会进行侮辱人格，并在全城游街。2000年4月，王海前被截入资阳大雁劳教所劳教2年，他被逼迫做奴工，选棉花、编绳索、做火炮，什么重活脏活都得干。严冬时，他还被逼在齐腰的水池里捞死鱼。2001年9月，王海前被放回家时已全身浮肿。2010年11月，王海前被几个警察抓住头发，拽着手和腰，拖下20几步的石梯塞进车里，把他绑架到达州市洗脑班，直到学校放寒假。2019年7月27号，大竹县公安局伙同达州市610等人员指使开锁匠撬开法轮功学员的房门，绑架了王海前等26位法轮功学员。2020年12月29号，王海前被大竹县法院网判7年半，勒索罚金5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轮功学员、原兰州市一法律事务所的法律工作者金怡君女士，2021年9月5号开始，遭家门口被张贴污蔑大法的宣传品。9月8号，金怡君家的自来水被掐断。现年47岁的金怡君因修炼法轮功，被兰州市司法局停止法律事务所年检执业证。最近，金怡君被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610人员威胁，逼迫他写三书，放弃信仰。2021年7月30号，金怡君被要求到七里河区与政法委书记强生辉见面，在场的还有街道综治办主任及派出所片警等。金怡君被要求写所谓三书，配合转化。片警说，只要金怡君照做了，再录个像，就可以所谓回归社会。被金怡君拒绝。2021年9月5号，金怡君看到自己楼洞口张贴着污蔑法轮大法的宣传品还有横幅，连他家门口也被贴上了。9月8号早晨，金怡君出门看到家门口再一次被贴了污蔑大法的东西。下午，金怡君回到家属院，看到4个污蔑大法的展板和一个横幅。金怡君去找区政法委书记强生辉等人威胁，利诱金怡君写四书，并说他们写好打印好，金怡君只要签个字录个像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保密不外传，如不转化就要采取强制措施。这些人还问金怡君在哪里上班，什么时间离开家等。晚上7点左右，金怡君发现家里的自来水被物业给断了。据明慧网报道， 被病痛折磨十年的前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于2021年4月22号死亡。据悉，罗清泉在2010年底就患上了癌症。湖北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公开报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达166人。对此，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的罗清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罗清泉1999年1月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2002年10月任湖北省副省长、省长，2007年任湖北省委书记，2010年12月不再任职。据悉，那时他已经患上癌症。罗清泉在担任湖北省头目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他利用杂志和各种会议污蔑法轮功。罗清泉在湖北今后五年工作的基本思路及2003年主要工作和政策措施中要求迫害法轮功，并在湖北省第十届代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同法轮功的斗争。在罗清泉的带领下，湖北省设立了多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牢房，十年中迫害逾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法轮功学员达十多名。他利用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收入，奖励对法轮功行恶的坏人，更加卖力地残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在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湖北省沙洋劳教所、湖北省女子劳教所等地方，成百逾千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不明药物的摧残、洗脑的精神虐杀，致使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善恶有报是天理，罗清泉在遭受十年的痛不欲生后死亡，这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德州休斯顿市长褒奖神韵艺术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于2021年9月9号褒奖神韵艺术团，宣布本月19号至9月26号的神韵演出期间为德州休斯顿神韵艺术团州。2021年9月18号至9月26号，神韵艺术团将在休斯顿的沃瑟姆中心的布朗剧院演出六场，会为观众展现中国5000年璀璨文化的精粹。休斯顿市长褒奖神韵艺术团宣布演出期间为德州休斯顿神韵艺术团周，表达了休斯顿市长对这次期待的令人难忘活动的最美好祝愿。褒奖指出，神韵艺术团自成立以来，以文化复兴为使命，复兴中国5000年的璀璨文化，带领观众进行了一次次难忘的旅程。神韵将中国古典舞蹈深邃的内在智慧和优雅的气质与真实的服装之美结合在一起，神韵开创性的音乐将东西方的精华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使每支舞蹈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活力。褒奖表示，神韵艺术团独特的古典、民族和民间舞蹈超越现代舞台，将古老的神话传说和中华英雄的光辉再现在舞台上，使世界各地对神韵艺术团的反响热烈而积极，在令人深思的舞蹈中，让我们的太空城充满希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4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建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法会稿想到的不好听的话和嫉妒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5日。每年明慧大陆法会征稿时，我都希望能看到本地同修那些生动感人的故事。同修经常在一起，谁咋样也知道个大概，可每年看到的很少。我曾问过几个同修，你做得那么好，咋不写稿呢？同修说，写不好，怕人笑话。还有的说，我缺点不少，写了万一发表了，别人看了会服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得法不到十年的同修，去年他写的一篇法会稿被明慧网发表了，结果给自己造成压力很大，有个别同修当面说他闲话，他写那点事，我也能做到，没啥了不起的，旁边有人溜缝，他还吃药呢，还住院呢，咋不把这事写上？同修郁闷了好多天，还哭了一鼻子。 这种现象在同修中虽少，但影响坏，妒忌心表现出来的很强。有的同修虽然修了20多年了，法也没少学，事也没少做，但看到身边有人比自己强时，就不服气了，说风凉话，拿话敲打人。有一年，我的一篇文章被法会选用了，我碰到一个同修，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写的，是吧？我说，是的，你觉得咋样？我想让他提点意见，他说，就那么回事呗，没啥说的，脸子冷冷的。我明白他的话外音，也马上意识到自己有点沾沾自喜了。大法弟子证实的是法，不是证实自己怎么本事和能耐。感谢同修的提醒。这次法会征稿离结束时间还有10多天了，一直有同修犹豫，写还是不写呢？一旦要是发表了，这不是出风头吗？我想说，你是给谁写呀？写的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就算有点风言风语，修炼还在乎这个吗？我也看到同修中确实有这样的人，不喜欢添柴，习惯浇水。大法弟子是块净土，比学比修中应该互相鼓励和帮助，不能不服和拆台，那叫什么修炼人？人不是神，没毛病是不可能的。每天时间虽然均等，可收获却不一样。修炼是不看时间的，心性见证一切，能够为别人着想，能够为别人付出，别人修得好了，我高兴，那才是层次与境界呀。本地有的协调人很让我佩服，每年法会征稿时，他们最忙，去各学法小组交流，鼓励大家都写，跑一圈下来得半个月。过程中，有年岁大的同修不会用电脑，他们就找年轻同修帮助打字，没文化不会写的，就找人帮助整理。去年，本地共投稿135篇，重点推荐17篇。到征稿结束最后一天时，打字的年轻同修手里还有7篇没出来，协调同修一直陪着他，到下半夜2点多，稿子才全发出去。每当想起这件事时，我心里都感动。这得用协调人和打字同修多少时间？不影响他们学法和练功时间吗？能够甘愿为别人付出，别人好了我高兴，那才叫大法弟子。同修在一起佩服啥？就是佩服这些表现，超长的付出和修出来的境界，不是嘴上说出来的。愿同修在最后有限时间里，都拿起笔来，参与法会投稿，互相鼓励，放开心去写，不错过提高的机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手机讲真相救人急，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4号。我是一名小学体育教师，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氓集团与中共恶党相互利用，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之后，我由于受中共谎言的蒙蔽，再加上接触不到同修，了解不到真相，渐渐的就脱离了大法，这一脱离就是数年。2007年，亲属同修把真相光盘和真相资料给了我，明白真相后，我走回到了大法修炼中来。一、学习手机真相技术。重新修炼后，我如饥似渴地学师父的讲法，那种喜悦无以言表。看到大法蒙冤，大法弟子受迫害， 我心里很着急，也想尽快让世人了解真相。刚开始我发真相小册子，后来我买了打印机，打印一些真相传单发放。师父看到弟子这颗救人的心，就安排我认识了本地一位大姐同修 A， 她带我去外地学习手机讲真相技术。那个时候我对于这项技术大脑里是模糊的，粗浅的学习之后，回到家里遇到问题时只能自己琢磨。尤其是刷机技术，学的时候由于时间紧，仅学了手机如何使用，刷机技术根本没学，只能是参照给的简单教程操作，而且手机显示的是英文，根本看不懂。那时刷机时，我手里捧着手机，心绷得很紧，生怕动一点就会失败。可是却神奇地刷机成功了，完全没操作过的技术却成功了。我心中知道一定是师父在帮着弟子，这样的事情在后来多次发生过。后来我能上天地行技术网站了，就从那里学习一些手机技术。我自己买了电烙铁等工具，按照技术网站教的方法学着改造耳机和焊接一些手机零件。那个时候为了安全，我捧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冬天在雪地里，在小区楼道里反复试验，一站就是很长时间。虽然苦，但我心中有大法，心里总是暖暖的，而且快乐着。手机技术学会了，推广手机讲真相项目得需要手机呀。开始的时候我接触不到这方面的同修，就按照已有的手机品牌型号从网上订购，收到货后再根据仅有的技术处理成能讲真相的手机，然后再交给负责推广手机讲真相的同修 A， 由他推广。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害怕，心里很纯净，一心就是想做好这个项目，多多救人。后来能接触到临县的技术同修，跟他更细致地学了手机技术之后，手机讲真相技术有了更大的提高。随着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手机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那时候可以从省城批发商那里大量地订购手机了。每批货来了之后都需要一步一步地处理，我经常要忙到深夜，也不感觉累，精力非常充沛。我知道没有师父的加持我是做不到的。二，在教手机技术中提高自己。我们地区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很多，其中有很多是老年同修，这样就需要每个片区选一位适合学手机技术的同修来分担这个工作。开始时是集中教，后来就哪里没学会有问题就到哪里教。那时候任务量很重，我又要上班，又要各处跑着教技术。休息日的时候经常是上午骑摩托车到这个地方，下午赶时间到另一个地方，中午饭也来不及吃。本地有一位年龄将近70岁的 B 同修，他那个地方由于没有合适的人学技术，他就承担了起来。近70岁的人从没碰过电脑，他又要学电脑又要学手机技术，那个难度可想而知了。所以每次去他那里经常要很长时间，老年同修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挺耐心，时间长了这个急躁心就起来了，就不耐烦了，有时一想到去他那里都感到头痛。而 B 同修做事非常认真，教他时每一个步骤他都要记下来。 B 同修也很谦虚，每次哪里做得不好都会向我道歉，可我还不耐烦。面对老年同修我很惭愧，同修是一面镜子，照到了我的不足，我就努力事事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下次做好。经过了几年的磨练，现在 B 同修他们组手机讲真相做得都很好，手机真相项目也健康平稳地发展。后来我又到临县农村帮忙推广这个项目，我知道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我在农村长大，小的时候心思很单纯，但几十年在邪党的党文化污染下沾染的争斗心、色欲心、利益心、好面子等心很重，说话做事好走极端， 不宽容，脾气很大，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并且事事向内找，我被污染的心渐渐地被大法净化了。三，同修们的精进鼓舞着我，在B同修的努力下，他周围的十多个人，多的时候二十几人，都由他来负责，从手机如何拨打、录音的分析、号码的提取与整理、三退名单的上传到手机小问题的处理等等，都做得井井有条，而且根据不同人的能力，能拨打语音真相电话的就拨打语音电话，提取出来的电话号码，能用手机直接劝三退就直接劝三退，每周都会劝退很多人。本地的这些同修，年龄大的80多岁，年龄稍小的也有60多岁，还有年轻些的上班族，他们冒着严寒酷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用手机讲着真相。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这些同修在冰天雪地里，在郊外的山脚下，踩着厚厚的积雪，在没施完工的高楼里，在大街小巷，冒着凛冽的寒风，手冻得通红，一个个号码地拨打着真相电话，有时手都冻麻木了，就伸到衣服里暖一暖，再接着打，就这样坚持着救度有缘人。夏天，同修们顶着炎炎烈日，进到深山里、田间地头、街道、公园的树荫下，有条件的就在私家车里，把真相传递给有缘的众生。他们互相促进，多救人。如果每天救人的时间没够，就再出去补足剩下的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有的同修则是遇到有缘人就面对面讲真相，遇不到就用手机讲。而另一处的一组同修，为了节约待机时间，就左右手各拿一个手机，错开待机等待时间，同时拨打。当一个手机对方接听时，另一个手机就暂停，而遇到两部手机同时接听时，就左右耳一边一个手机同时讲，很多时候一次能讲退两人呢。这样节约了一些等待时间，有效地利用了时间。由于邪恶的干扰，电话封卡很严重，现在每张卡不能长时间拨打，有的同修一张电话卡不够，就两张、三张、四张，最多的有5张电话卡。就是在电话卡最难买的那段时间里，有些同修依然利用保存下来的电话卡坚持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有些电话卡有持续使用1年多的、2年多的、3年多的，现在还有在使用的。有的同修的电话卡使用了2年多被封卡了，同修很难过，真是舍不得。我看到同修们那颗真挚的救人的心，真是太敬佩了。在电话卡难买时间里，在中共病毒疫情前后，师父安排了一位特别有能力的年轻同修帮助我们。他从外地找到了货源，并且自己拿出钱买卡给大家使用。现在不仅能保证我地区同修有充足的电话卡，还能给外地同修一部分。我地区有一大部分同修从开始用手机讲真相一直坚持到今天，没有间断过。他们这颗救人的心真的太宝贵了。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中，同修们精进的故事很多很多，这里仅仅叙述了一点点。同修们精进实修讲真相救人的事迹激励着我，我就更要努力地修好自己，保障这个项目的正常运行。从手机技术的教学，到电话卡的购买，到坏手机的维修，再到电话号码的提供与协调等等。虽然我在手机讲真相项目里负责技术，但讲真相是大法弟子的责任。由于上班时间紧，几年来我就利用午休和周六周日休息的时间拨打电话直接劝三退，每天也能劝退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与看护下，同修们和我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真的是不容易。其实我们无论做了多少，都是在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在成就着自己。我知道没有师父的保护，没有大法的指引，我们是做不到这些的。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心系众生，风雨无阻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5日。我今年67岁，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20多年来，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我逐渐地放下人心，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救度众生。现将自己的点滴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一，世事正实法。大约是在2019年冬，我去送一个录音机，九瓶共产党，给我娘家本家族的一个大姑听，被他家的狗咬了我的大腿根儿，出血了。因大姑当时没看见，我也就没跟她说。几个月后，我又被他邻居家的狗咬了小腿肚子，我也没吱声。过了几天，我看小腿肚子虽然没破，但整个腿肚子都变成了青黑色。一天，我去河里洗衣服，本村的一个人看到我的腿说，你的腿怎么了？我告诉他是被狗咬的，当时洗衣服的还有好几个人，他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被狗咬伤的可怕性。此事传到了街坊一个大婶的耳朵里。一天我走在街上，大婶儿非要看看我的腿，她说，你赶快去打打针。我说，不用，我是练功人，没事儿。大婶又说，你的大腿破了，他没给你双筷子稍稍擦擦。我说，他两家主人都不知道，我没吱声。大婶当时说，你们练法轮功的真好。就这样，我并没有被常人的言行所带动，也没打针，被狗咬伤的腿不知不觉恢复了正常。2021年5月5日，我在镇大集上发完大法真相资料，刚准备回家，一个50-60岁的妇女开着三轮车撞在我两轮的电动车上，因来的又猛又突然，我连车带人一块被撞倒，右脚上的鞋被撞掉，那妇女的脚也被车子挤住。一个男子赶快帮我把车扶起，我连说了两遍谢谢。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哪里也没伤着，那妇女的小腿被擦破了皮，我赶快告诉她，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会有事儿。一个常年修液化气罐的买卖人看到了撞车的场面，连说了两遍，今天真碰到好人了，今天真碰到好人了。我说，我是学大法的，不会赖他。二，心系众生，风雨无阻。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大法的造谣宣传，毒害了无数的众生。为了让众生能明白真相，多年来我风雨无阻，坚持发放真相资料，救度有缘的生命。2020年12月的一天，我从同修家刚拿回将近100本大法真相，其中有《天地苍生》《美国大选》。时隔一天，就听一个同修说，美国大选发到1月6号就不发了。当时我心想，要赶快把真相送到世人手中，让每一本真相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2020年12月28号上午，我到集上发放了一书包真相资料。发完后，到做真相的同修家一看，同修又打印了一些美国大选及明慧画报、祝你平安等，我又拿了一书包回家。29号突然变天了，连风带雪，从晚上一直到30号傍晚，那两天我心里非常着急，在家里坐立不安，心想这样的天怎么出去发放真相。我曾拿了几本真相走上街头，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只好又回家了。2020年12月31号，天气终于转晴。上午10点，我骑上电动车，
又带上一书包真相资料，刚走到村西头，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真像刀割一样。路上的雪被车压得又亮又滑，我吃力地走了几步，心想，这样的路，那个山坡能上去吗？能不能滑倒？就在我要后退时，我想起了师父，心想，去，有师父，我不会滑倒。一路上，我两脚落地，电动车东倒西歪，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顺利地来到了十里地以外的集上。一个熟悉我的人吃惊地问我，你怎么来的？这样的天你不在家暖和，跑这么远赶集？我说，就这样的天，人们才有时间看真相，明白真相，才能躲过劫难。他说，是。我往回走时，一个不认识的男子说，别骑了。我心想，我有师父，没事儿。虽然电动车两次车头滑向了反的方向，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也没滑倒。一个市集，两个村庄，一书包真相又送到了世人手里。第二天，也就是2021年的1月1号，我又骑着电动车带上真相，踏着很滑的雪地，到镇的驻地，无论在街上摆摊的，到超市买东西的，还是接孩子的，过路的人，我都先开口和对方说话，送给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明真相得福报，来了劫难能躲过。多数人都很高兴地接着，虽然那天是元旦，但是师父给我安排得很好，孩子们都不回家，只是儿子下午回家一趟，傍晚又回单位了，也没耽误我。三，放下怕心，帮助同修。2021年6月4号，本地区做真相的同修突然被邪恶绑架并抄家，不少同修起了怕心，以前发真相的同修现在也停了，周三出来学法的也不出来了。有两个常年走出去发真相资料讲三退的老同修，也面临没有真相资料的困难。一个从看守所出来不到一年的同修比较精进，也没地方拿真相资料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主动承担起做资料的责任，每周将明慧周刊送到同修手里，哪个同修需要真相资料，我都无条件的配合。我经常想着师父在致台湾交流会中说的，越到最后越精进。我也经常鼓励同修听师父的话，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邻村一个同修识字很少，在家学法，丈夫因害怕迫害干扰他学法和发真相资料。2021年8月7号他又来我家，我和他一块学法，走时我又给他20多本真相资料。他说，每来你家一趟我就精进。我说，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能够互相促进，你也帮我修去安逸心。同修笑了，我的心也舒坦了。谢谢师尊的慈悲加持，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万古的机缘，幸福的时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7日。每每看到或听到同修写的和明慧网上广播的对师父传法传功时的珍贵回忆，无不让我感动的落泪。这些珍贵的回忆激励着我们每个弟子精进，也是给未来的人留下的珍贵的历史。今天我把自己当年参加师尊的几个讲法班的美好回忆也写出来，证实大法，也记录下师父当年怎样不辞辛苦，在中华大地，包括我们这个偏僻的角落，播撒下了大法的种子，把福音传给中国各个角落的众生。提起笔来，回忆整个过程，一种无比幸福与感恩就会涌上心头，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我出生在大西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在我十岁那年，我家就搬到一个地势相对比较平坦方便的平原地带。我的父母初中文化，知道学文化的重要，再困难也要供我们兄妹上学读书，这样我就有了上学的机会。那时我穿的衣服都是补丁落补丁，穿了冬天穿夏天，天天吃了上顿没下顿。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我们被邪党灌输的是越穷越光荣，要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我有时会在学校演节目，只能借邻居家的衣服穿。1985年我结婚了，刚刚改革开放，我进了小镇，开了个小店，成为一名个体户。由于为生活奔波操劳，渐渐体力感觉越来越差。我的外祖父是一位中医，建议我练练气功，说可以强身健体。从此我对气功就比较感兴趣。1992年我不惜代价到外地去参加了一个气功学习班，一期学习班就交了几百块钱学费。那时的几百块钱可值钱了，加上路费与食宿花费近千元，正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结果徒劳往返，劳民伤财，什么也没有得到，最终连那个气功师的面都没有见到，去病健身也没见到什么效果。1994年6月的一天，我准备再次去那个气功学习班进行所谓的深造，中途在北京转车时，给在北京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路过北京的原因。他赶紧给我介绍法轮功，说法轮功师父刚刚在北京办完12期学习班，功法很好，北京班已经赶不上了。晚上他就把师父在北京讲法的录音磁带给我送到旅店，正好我随身带了录音机，一晚上就听了几盘，觉得这位师父讲的可太好了，马上决定留在北京。接着找到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练功点，辅导员就热情地接待我们，当时我还带着一个人一起，辅导员免费教会了我们五套练功动作，我还请到了《中国法轮功》这本书，并且得到师父要在郑州办班的消息，真是太幸运了。带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盼望着师尊开班的那一天的到来。1994年6月9号晚上，我登上了从北京到河南郑州的火车，到达郑州已经是6月10号上午，有当地的学员接待，到报名点交了40元钱报了名，那边的学员又给我们找到比较实惠的旅店。6月11号上午，我和几个外地学员一块儿提前到那个很简陋的室内球场，看到球场的屋顶是用石棉瓦和铁皮等盖的，水泥地面，台阶也是水泥砌面的，中间一个比较宽的平台放着一张桌子，因为我们是新学员第一次听课，因为场地条件简陋，全是水泥台阶，也没有座位与排号，自由选择座位，我们一些学员就爬上平台后面的台阶上，想着师尊来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在听完师尊代工报告后，很多老学员对我们说不能爬到师尊的上面去听课，我们才明白
那是对师父的不尊敬。现在想起来真是汗颜，怎么就想不到恭恭敬敬坐在下面听课呢？第二天，我们提前来到礼堂，坐在下面的水泥地上听师父讲法。会场上大约有1000多名学员。6月12号，师尊正在讲课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夹着冰雹，打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响声很大。窗户没有玻璃，雨水顺着风从窗户刮进馆内，突然停电了。印象中师尊讲法的桌子旁就有雨水漏下，师尊换了一个位置，坐到桌子上面打了一套大手印，还讲了一段释迦牟尼当年传法的故事。学员们都安静了，很快雨就停了，一束阳光从窗户照了进来，学员一阵热烈的鼓掌。后来换到了一个条件好的体育馆，师尊每天讲课前都在院子里转，开始有学员围着师尊给师尊照相，后来就再没有人这样做了。我当时刚刚听课，也悟不到这是真正的修炼，就想让师父给我治背痛。讲法班中间的一天还没有开课，大家都在院子里等着，我正好和师尊迎面碰上。师尊双臂抱在胸前，和蔼又严肃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脑子一片空白，指了一下我的背部。后来渐渐地听明白，师尊是真正讲法传功教人修炼的，正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8天班结束了，我们西北几个省的弟子在中国法轮功郑州学习班的横幅前与师尊合影留念。在传法班结束时，每个新学员得到了法轮功学习班结业证，而且师尊要求我们每个学员写了心得体会。师尊说，每个学员的心得体会，师父一篇不落的都看。郑州班结束，我决定跟着师父去济南，参加济南第二期法轮功传法班。我们一行有个去四川成都听师尊讲法的北京女学员，她也跟了师尊几个讲法班了。她是一个年轻的高材生，在一个跨国银行工作。到济南的当天上午，我们找到黄庭体育馆去交报名费。我们算是老学员，每人只交25元钱的报名费。去找旅馆，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旅馆，可回到师尊讲法的黄庭体育馆最近的一家旅馆，就有我们几个人的房间与床位。现在想起来，师尊无处不在，关怀着每个弟子。6月的中旬，济南温度在摄氏38度以上，在讲课的中间一天中午，师尊应学员的邀请，在外面的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我当时也想再次与师尊合影，同修说师尊太辛苦，我们已经在郑州照过了，不要再去打扰师尊了。在炎炎的烈日下，师尊有序地安排着与学员合影。在济南班的第三天，我就开始像得了重感冒一样，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一天很快过去了，我却发现早上那种病的感觉无影无踪，感觉到了一种无病一身轻的美妙。自那天至今，我就没有再吃过一粒药，而且人也显得年轻，现在看上去与同龄人相差10几岁。就在1994年的10月，我正在县城上工程，有一天从朋友那里得到了师尊要在广州办班的喜讯。我与朋友通话内容，电话亭的服务员都听到了，对我说，你们真幸福。我在12月师尊开课的前3天就开始动身，领着妻子与一位亲戚到了西安，在市场上买了一箱方便面，乘上前往广州的列车。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小事，就在我们临行的前一个晚上，我5岁的女儿突然发烧了，怎么办呢？师尊在广州讲法，一定要去听，孩子放在家里，让母亲照顾还不太放心， 干脆一块儿带他去广州吧。结果刚到西安，女儿就蹦蹦跳跳的，什么病都没有了。师尊用这种方式让他也去听师尊讲法，成为师父的小弟子了。去参加广州传法班的学员很多，5000多人，当时有近200人没有买到入场票，我们当时也没有订到票。我北京的那位朋友已经先给我妻子和亲戚两人找了2张票，因为他俩是第一次参加师父传法班的新学员，他俩领着孩子进去了。我和其他没有票的学员由辅导站安排在体育馆旁边的一个小厅里，通过无线电播放的形式听了师尊第一天的讲法。第二天同修又给我找到一张票，让我也进去照顾孩子，让妻子他俩能专心听师父的讲法。后来看到了北京辅导站学员讲述让票的故事后，我才知道我们的票是北京辅导员让出来的，真心感谢北京的同修。师尊每天一登上讲台，几千人的传法班场内一下子一片寂静，没有人维持秩序，都专心致志地听师尊阐述高层次上的法理。师尊声音洪亮，2个多小时讲法竟然连一口水都不喝。师尊利用讲课中间的一天给学员清理身体，让大家举起一只手再跺脚，在跺脚的瞬间看到师尊用手一抓又往下一甩。妻子看到师尊面前的地面上有火星飞溅，当然开了天目的弟子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景象。我们当时住在广州军区的一个招待所，每天有专用大轿车接送我们。我们这个招待所住着很多来参加师父传法班的大学教授和国家高级技术人员，有很多是老弟子，个个红光满面，50多岁的人看上去显得很年轻，说话和蔼可亲，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架子，大家在一块儿互相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我妻子患了多年的肺结核，从此好了，原来不能吃凉的东西，从那以后凉的热的都无所谓了。回家后把从县防疫站给的国际上专门治肺结核的药也扔了，人从此变得红光满面。从这个班回来，我家就成了一个练功点，定期给新学员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有的从北京研究会拿到我家地址的学员也陆续找到我家，因为我们住在店铺，就在街道边上，比较方便找到。大法很快就在我们周围的视线传开了。师父讲法录像带出版以后，我当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个放相机，成了我弘法的宝贝。除了在我们当地举办9天学法班外，还经常带到乡下去。当时农村大多都是黑白电视机，有时还有比较大的企业与单位邀请我到他们单位去播放师尊的讲法和交工录像，我就高兴地前去。有时一去就是8、9天，门店的生意由妻子一人照看。每次我弘法回来，有那么几天生意出奇的红火，一点都不耽误我的生意。这是修炼大法的鸿福。后来我与省总站配合，到邻近的省与本省的市区和大家一起交流，形成一个弘法和修炼的好环境。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是为了证实大法的福音在我们这个西北边远地区广泛弘传的情况。在中共的疯狂迫害下，我也成为被迫害的重点对象，感谢师尊的慈悲，鼓励我摔倒之后又爬起来，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全靠师尊的慈悲保护。感谢师父的救度何时，谢谢同修的帮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明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